好，那我们继续。那接着我们要看就是第二，导师对佛法的根本信念与看法。那这个从中我们了解，就是导师为什么而研究佛法，而去探讨佛法，他的动机何在？然后他这样的研读之后，他对于可以说对于教界或者对于我们这些所谓佛教的信仰者。要讲的什么话，要交代些什么东西？我相信，在现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其实导师的说明呢，其实让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应该用什么态度去从事佛教的信仰乃至佛法的探究？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15页，这些都是导师说的，不是我讲的，我只是把它 copy 下来的啊。他说什么呢？我就是导师了哈，我立志为佛教，为众生，啊，其实这个众生是非常狭义，就是指人类，而修学佛法。那你看他说了一切，写了一些呢，当然读者的反应是不一的啦。那有些不满他的人呢，也应该有不同的立场跟理由，所以导师说就不必讲他了，因为你要知道，导师的一些像妙音集的某一本。妙音集的某一本呢，其实在早期呢，有人是不以为然的，乃至把妙音集拿去烧的，拿去烧，啊，乃至我听一些长老讲呢，其实他可能讲的比较夸张，他说有些人还想把导师拿去太平洋喂鲨鱼，啊，因为有些东西当你讲实话的时候，你从佛教圣典里面所阅读到的，跟我们教界你所看到的，有些时候你不能讲太多，你知道吗？因为你讲太多，好像因为教界，简单来说，教界所流行的，其实好像不是佛法里面这些圣典所记载的啊。那有时候你讲实话的话，其实当然有些人就会反弹了。那导师说也不必讲他们了。那当然有人赞叹我呢，其实也未必了解我啦，或可能引起反面作用。真的啊，有很多人拿着导师的旗帜说导师这么讲，导师这么讲。其实他自己行为不好，那一直说导师这么讲，导师这么讲，可能会有反作用，因为大家不认识导师嘛，大家都看你嘛，你老是说你是导师的崇拜者，你的表现都是够差劲啊，导师也差不多了，你明白吗？所以是会反面的效果。那有人说他是三论宗，三论宗就是中国的中观啊，中国的中观呢。那空中，但是呢，导师自认为他不是，他只是佛弟子，他没有属于任何宗派。因为你看中观的典籍，他都有讲，唯识的论他也有讲，所以都有了。所以他不是某一宗某一派的，所以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师们不一样的。古代的法师都是标榜什么一宗一派的。我是天台，我就是弘扬天台的；我是禅宗，我就是禅宗的，我不会跳的，啊。那再来导师他说什么呢？他重视考证，为什么？因为他透过这个空间、时间还有人，就是透过历史的一个演化呢，去了解佛法，那去抉择，那去表示出呢纯正的佛法，而丢下不适于现代的古老方便。不是一般的考据学者，就是说，一般的学者他考证之后，他的目的何在？那导师自认为说，他考据之后，无非是什么呢？从中发现有哪一些是时代的产品、时代的产物，就说在佛法的发展当中，它属于时代的产物。那这个时代的产物，导师称为方便，可能是什么？事过境迁嘛，它可能适合印度这个大环境，可能适合。古时候的印度也未必适合现在的印度，那有时候适合印度的文化，但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华人，所以有些方便已经过了，但是你把方便当真实，那就不对了。所以导致这个考证呢，其实他这动机是跟一般的学者不同的。那在中国的传统的法师，你看整个教界呢，其实很少有用比较现代的这种考证啊，去探讨佛教的。只要看到佛说什么什么都是依教奉行的，不会去加以做比较的。 好，那下面呢，他在这个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里面，这个序呢，他提到很重要几点。第一，佛法是宗教啊，因为有些人说佛法是哲学啦，佛法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但是导致认为佛法是宗教，它不是神教，它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那如果用一般的神教或者文化去研究呢，是不会正确的理解它的，所以俗化或者神化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流行的佛法，在佛教界流行的佛法，有些通俗的，你当然对于初学者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些通俗，太通俗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辨别说这是共世间的呢，还是这是不共世间的佛法，都一样嘛。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差异在哪里，你没有办法点出来。所以通俗的弘化是不错，它是一个方便，但是呢佛法是有思想的，是有深度的。那当然也不是神话，更不是鬼话，这个话不是讲话的话，是鬼话、哦、那下面谈谈，他说你看中国佛教呢一般专重于死跟鬼、哦、所以太虚大师那时候明初的时候，他就提倡人生佛教啊，但是导师认为呢，佛法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导师说，你看他前面说，我为佛教，为众生，众生狭义的众生是为人。你看初期的圣典，佛陀的开示都是以人为对象的。我们呢，我们是人呢、啊，我们要有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感受不安嘛，感受苦嘛，所以从人出发而说明的。所以他不是谈神谈鬼的。所以是什么呢？不是鬼神，不是鬼教，也不是神教，非鬼化、非天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实意。所以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整个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很难很难，都是好像法师是负责念经呢，负责超度，负责消灾。那除了这个仪式之外，它的背后的含义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真的没有人去研究。那再来第二，佛法，哎，这很重要。第二，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的应机说法随意立志呢，并不等于佛的正觉，但适合于人类的所知所能呢，能依止而导入于正觉。这个有密意哦，这个有深意哦。你看，他讲的两种不同的佛法，不同的范畴的哦。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这是。佛法，这是没有挂号的佛法 ，OK， 没有挂号的。这是什么呢？所谓狭义的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不能讲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他在菩提树下坐，所谓的开悟了，成佛了。依什么来标准？依什么标准？就是依他体证的内容。所以狭义的佛法就是佛内自证的，他自己内在体认的，他的经验，那个就是佛法。那个怎么跟我们讲哦？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其实就有差距了。所以我说这个佛法是没有挂号的佛法。那第二个呢，就有挂号的佛法，就是佛的应机说法随意立志，并不等于佛的正觉。就是说佛把他内心的感受，他的体认体证，透过他的语言，透过他的身体的表现，把它表现出来，对不对？他开始开示了嘛，弘化佛法了嘛。其实那个佛法是我们称为表全佛法，要刮起来。因为什么呢？第一，佛陀讲了之后，其实你是每句话都听得懂，但是你还不可能，你还没有开悟啊，所以你所了知的佛法跟佛陀内在的佛法是有差的，听得懂吗？啊，所以导致说它不能等同。那好了，问题就来了，你听了佛陀的开示，然后之后呢，透过你的理解。透过你的理解的佛法，哇，那个要双挂号了，那个佛法要双挂号。那透过你的理解之后，你又讲给别人听，哇，那个要三个挂号了。那别人依他的那个学识能力，他去解读你所讲的嘛，对不对？因为透过语言哦，你一定要第一，讲话的人用什么语言，他对那个语言的掌握能力。如果你是中文底子的，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当然你用中文表达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我没有读过中文的，你再怎么表达我听不懂，你明白吗？ 所以你讲的很好，其实听的人他对于这个语言的掌握，他的能力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让就是说对于他的佛法的认知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层层的那种不同啊，所以大家听到最后也说，我也是佛法，我也是听佛这么讲。听到最后大家开会的时候，奇怪，怎么你听的佛法跟我听的佛法不一样？尤其在这个印度文化，这个口口相传，你们老师传给学生，学生就背起来，然后学生又传给弟子，这样传到最后，一定会有差异的。因为印度这个语言那么复杂，所以在当他们传到最后，在西元前后被记载，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时候对象突然间换了对象。这个开示的内容是没错，但是呢，有一部经说是佛讲给阿难听，另外一部经是说佛生病躺在那边，那阿难讲给佛陀听，那听了之后佛陀就好了，就站起来。那有时候这个人物会对调，所以这个可见就是说口口相传当中其实会有一些错误。那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一些内容呢，都是有助于我们呢依着它，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导入这个正觉。所以它是一个工具了，所以绝对不要以为哦，你能把藏经背起来啊，那个很了不起。其实语言文字只是一个很粗浅的，你慢慢慢慢透过修行，其实到最后是透过语言文字进入到一个纯粹是思维的，离开这些语言文字这些符号，然后慢慢体证。所以真正的体证呢，那些所谓体证者呢，往往他会说不生不灭呢，就是离开文字的那种体证的经验。好，那下面导师要说是佛法是可以是很深奥的，很深奥表示它可以适合，就是可能是适合少数人的，但是真正的佛法其实不是，它的基础是很平常的，它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嘛。佛教它流传在这世间2000多年，那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从印度跨越到中国，从印度到泰国缅甸，从印度到西藏，乃至从印度已经到了欧美。他在解决什么？他是在解决人的问题啊，那人都有共同的问题啊，所以不管你讲什么中观，讲什么唯识很深，其实都是在解决人的基本问题嘛。我们常说生老病死嘛，如果你讲那个天花乱坠，都不是在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那有什么用啊？其实佛法能够流传，它的价值跟意义其实就在于它是在处理人的共同的问题。所以不管你是欧美人，还是你是中国人，还是你是什么非洲人，只要是人，我们都有共同的问题嘛。那佛法就在处理这个问题。好，那第三就从上面这样一直说下来，就佛陀的说法立志呢，并不等于佛的正觉，而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那这些适应当中的种种呢，其实都是一种方便的啊。所以呢，佛的说法立志呢，有一些人就主张什么呢？佛的种种说法跟种种的立志就是戒律，种种制定的戒律一些规范。有人认为，如以为地无分中外，实无分古今而可行呢，那就错了。所以佛任何的制定，在印度当时放置四海皆准的，不能去挑战的，因为佛这种佛是圆满者嘛，他讲什么都对啊，所以他制定的戒律什么都对，不能改啊。这是保守派的，在印度当时有一派是保守派，那保守派就是以大家是尊者为主的。刚才我举了像那个小小戒可舍，这是佛陀讲的呢，佛陀跟阿难讲的，只是阿难没有去问哪一条戒你可不可以明确一点，他没有问了。但是小小戒是佛陀讲的，但是呢，因为阿难没有讲出来，然后在那个就是结集圣典的那个场合里面呢，迦叶尊者最后就拍定了，说那既然你不知道小小戒是哪一条，那我们就怎么做呢？反正就是佛陀所制定的这些条戒条，像250条，不能加也不能减，照单全收。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保守派呢，这种风格呢就很明显的反映在南传国家，你像泰国缅甸 法师有抽烟，有吃槟榔，而且居士还会供养抽烟，供养法师抽烟，所以法师吃饱之后就会就在那边抽烟了。你们看了就哇，哈哈，他没有犯戒啊，因为戒条没有讲啊，戒条里面没有啊 ，sorry 没有讲，所以他没有犯戒，因为叫依法嘛，叫依法，他没有犯。但是在我们北川不得了，对不对？如果你看到我再讲一讲，刚才十分钟休息，我在这边抽烟的话，哇，不得了。为什么？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所以在北传，因为北传佛教和中国佛教它深受大乘佛法的影响，大乘佛教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掌握它的精神，虽然佛陀没有制定，我们掌握了精神啊。当然在泰国缅甸，如果是比较严格的在森林修行的这些学派呢，他们也不抽烟也不吃槟榔的，也有也有。所以这就是说，你到底是就像这个，你就是硬性规定说佛陀的制定这个戒律，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嘛，他一定知道的，他写的，所以不能增加不能改。其实导师就要告诉你，其实这些制定都是因为有当时的环境背景。比方说有一条就是出家人不能割草，割草啊，不能割草，为什么？所以有一些保守派，你看看你如果去他的庙啊还是茅棚，哇，那个草一大堆，他不能割啊。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普遍认为草是有生命的，草是有生命的。那我想你听过这个故事吧，其实也不是故事，在绿典里面有个比丘，有没有被那个土匪啊抢走他衣服啊，剥了，那用草绳啊把他绑起来，那他就乖乖坐在那边，他也不会说把他挣扎断，因为什么？草有生命啊，不可以啊！他就坐在那边等啊，这也有啊，也有记载。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那当然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我们了解，这草有没有生命？没有啊，我们可以接受，在我们的文化底下。但是在当时，你如果不照做，可能大家就毁谤。你看看，如果我们慧慧讲堂的法师都是抽烟的，你想，你跟他说戒律没有啊？那我想，其实人家也不管你戒不戒律了。人家就不来了，因为这是整个观念。所以你不能说佛陀开示的或所制定的这些戒律都不能改的。那下面第四就要谈到这个佛陀应机而说法立志呢，就是示地留步。所谓示地留步，就是说即便是佛的开示，刚才我讲了那个佛法是要挂号的，它是表全佛法，而且我们也老实说，我们也无从从经里面呢能够画出一个范围，说这个内容是佛亲口讲的，我们没办法做到。因为什么呢？真正被书写下来是已经是从佛入灭之后，其实大概已经有400多年了，400多年，你看口口相传，语言那么复杂，真的是很难的。你很难想象说它不会变，你如果还想说他不会变，因为他们都是阿罗汉，有些人就刚跟我讲，他们都是阿罗汉，所以他们不会，我是很难去接受了，一定会改变。但是现在的改变其实不难，我们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我们有南传的藏经、西藏的汉译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较嘛，一个对照，因为我们就可以发现共同点不用去谈，它的差异点在哪里。是不是口口相传当中漏掉了，还是说因为是某一个学派的那种主观意识加以做调整，我们透过比较就没问题了啦。现在所以只要讲出来这些表全佛法就是世间法，就是世俗的。那在世俗呢，我们知道世间法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无常性，无常变一定变的。好，所以缘起的四谛留步呢，它一定会因时地人而有所变化了。那变化呢，也不一定是演进，是进步的，有时变化是反而是退步的。 OK， 所以变化有时会进步，但是到了某一个时期呢，可能就退步了。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它会有周期，所以这政党轮替也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包括我们人，我们从出生，所以等一下导师会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就像人，你出生，小孩子都要依靠妈妈，但是他会长大，成年，少壮，中年之后呢， 步入老年。老年你很有经验啊，对不对？社会经验很有，但是他告诉你，老快下山了，太阳快下山了。所以佛法也是一样，从开始它怎么发展，到它最顶端的时候，最全盛的时候，然后到最后它的所谓的教义呢，也会随着开始没落。佛陀当时的僧团也是这样，佛陀成道之后，度了五比丘嘛，五个法师，五个人，然后就他们就出家，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有三宝，佛法僧三宝。那时候呢，据我们律典的记载，据我们这个北传律典的记载，佛陀十二年当中并没有制定戒，他都很简单的开始啊，比方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什么什么，这简单的大家听了都懂，没有制定什么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应该这样，没有。但是十二年之后就开始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开始多了嘛，对不对？僧团开始多了啊，有一些人出家是动机不纯的，他说：“哎呀，佛陀是我释迦族的嘛，我也是释迦族啊，哇，我非常骄傲，我就进去了，出家。”那有一些人是什么呢？比方说首陀罗，这我猜的啦，那些低种姓，对不对？他社会地位蛮低的，但是只要你一出家，你不一样了，因为佛教僧团里面是世性平等的，国王也要顶礼你啊，国王啊，所以有些哎呀，那很好，我进去白吃白住嘛。对不对？也可以啊。所以那时候随着年纪越大，制定的戒律又越来越多了。但是戒律多，诶，奇怪，成道的人反而少。真正成道的人反而少。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周期的了。这是很正常的。佛教也是一样。何况制度也是如此啊。所以从思想制度都一样在变，一直变化。那在这变化当中呢，有一些学派就强调这一点，强调某一些思想，着重在某一点的发挥。那有一些学派呢，就强调另外一方面的发挥，然后这样开始分很多派啦，佛教内部就开始分化。那据了解，在三四百年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就分化到所谓的十八派或者二十派。不，十八个学派或者我们称为部派是大概一致公认的。好，那我们翻到这16页，看这个第三行，佛法有所以为佛法的特质，怎么变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所以你看，重点或者部分的过分发达或者发展呢，像专重在谈理论的，专重在谈修正，或者专重在制度，或者专重在通俗等等。如果有这样的偏重，而且是一路这样一直发达，过分的那种发展呢，其实反而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损害佛法的特质。就像那个牛奶，我譬喻了嘛，牛奶你一直加水，那个量是多了，但是牛奶的质呢，已经开始淡了。所以通俗它是一个方便，但是通俗到最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佛法的精神，根本的思想啊，大家很热闹很老练啊，有没有庙很大，那都是看外表，里面的内容不知道，其实这个是反而会破坏佛法。佛法他这边谈的佛法有佛法的特质，就是佛法不共于外道的，佛法跟基督教不同的在哪里，你能说出来吗？有人说慈悲跟所谓博爱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嘛？不一样在哪里？哎，我们是不是要去了解佛法的智慧跟知识有没有一样？啊，佛法它在世间流布，它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什么？那个是非常根本的，那就是佛法的特质。你怎么变，你那个都不能变了。你一变的话，那个都不是佛教了。所以我们可以，所以一些外国人他来看佛教。世界佛教的时候，外国人他非佛教徒，他觉得很奇怪。第一，西藏佛教、中国佛教、南传佛教有没有？他看起来他就傻了头啊。第一，西藏佛教你们各出家人穿着都不一样，西藏喇嘛可能穿皮鞋，你们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你们的教育也不一样，有一个念佛，有一个什么什么不一样，那你们都认为是佛教，他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西藏佛教、中国佛教、 南传佛教都是佛教，诶，它一定有它的特质，那个不可变的那个基础。那其他都是所谓西藏化或者中国化或者佛教化，但是它之所以为佛教，一定有它不共外道的一个佛法特质嘛。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一直透过佛法的这个研究，佛法的发展呢，要找出它的这个特质。那你找出特质之后呢，你抓到这个特质呢，好了，我们放到现代，适应我们这个空间，还有适应我们这些所谓人类此时此刻的，我们站在这个特质上，然后开展出种种的方便，而且这个方便是适合此时此刻的众生，你不能用以前的方便。所以哪一些方便要弃舍的，哪一些方便要重新开展，那你一定要掌握它的特质嘛。那第五，我们来看印度佛教的兴起呢，发展与衰落，正如人的一生童真然后稍壮而衰老，有没有？那导师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这个，好了，壮年而不知增色，然后转眼间就衰老了。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表示成熟吗？不一定啊、哦，表示成熟吗？不一定，那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所以我不说越古越真，更不同情于越后越圆满越究竟的见解。这个越古越真哦，其实导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南传佛教很多这些所谓传统的这些我们说法师们，他们都自认为他们的经典，因为他们的经典可以说比较初期，这是没错。无所谓初期，其实它有一些内容也是比较后期的，那基本上它是初期的，这是没错了。但是你不能说越古越早的就表示越真，原始。那后来的发展的那些什么大乘经啊，都不是原始，那个都是发展，那个都是变的，有没有？我们才是纯的，我们才是原始，其实不是的。导师在很多他的探讨当中，他引经据典哦，说你们南传这些内容其实是后代的，反而是我们的阿含经里面这些内容是比较纯的，因为你们有些内容我们没有的，而且你们这些内容可以证明是后期的，你们经过整理，你们把它加进去的。所以绝对，导师这边是意有所指，说绝对不能说越早的越古的越真越原始嘛，就像小孩子没有经验呢、啊，虽然年轻但没有经验。好了，也不能说越后越圆满越究竟，就像密教，佛教的密教都说寄生成佛，有没有？那人总以为是什么呢？啊，人的知识慢慢到最后，其实就像老人家、经验丰富。其实导师说经验丰富表示成熟吗？不一定嘛。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隔行如隔山嘛，所以呢，不能说越到最后就越有经验，越到最后就是这个法寄生成佛马上就 OK 的。其实老实说你可能就接近衰亡。那这个因为密教本身它融摄了印度教很多很多，融摄了当时的就是那些印度教很多了，在仪式上，在思想上其实都有，乃至他们有一派是强调那个崇拜淫欲的。后面我不知道会不会谈到，以后就是我们说我们知道烦恼或者欲望是障道的嘛，是障碍我们修道的，但是在后期的像这些秘密教的经典里面，反而是什么淫欲望呢、啊、是可以修道的，借由欲望来修道的。那佛教里面称为这个是左派的，就是以淫欲来修道的，这是左派的。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印度教，它是某一个派，就是湿婆西瓦湿婆派，这个淫欲崇拜的。就像你有些女生没有办法怀孕，有没有？就去摸一摸，那你就怀孕了。就像我们好像求那些什么娘娘，有没有？他们也是有淫欲崇拜的。那佛教这个后期的，就是尤其是密教，它融摄了这个，当然最后就是被淘汰了。所以导师在这印度佛法的佛教的探讨当中呢，他发现印度佛教的灭亡原因很多，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融摄了印度教，融摄了印度文化，就是吠陀融摄了印度文化，然后最后呢就被印度人弃舍掉了。 是这样，当你思想被融摄被混淆的时候，我们说佛道不分了、佛道不分的时候其实已经被融摄，那你还谈什么佛教呢？所以你去问印度人什么谁是释迦牟尼佛，他会告诉你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神，应该是那个 Vishnu 他们其中一个神的化身，应该是第七世的化身。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我们来说佛教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在印度文化里面他已经是融入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只是其中一个化身，没有那么伟大，那他的什么说法其实都是在他们文化底下的，已经融摄了。所以这时候呢佛教当然就你根本就灭亡了嘛。那所以这在思想上已经被思想已经开始衰灭了。那这个衰灭可以从佛教后期就是秘密教里面看得到。所以导师呢当你谈到密教的时候，你跟他讨论密教什么修得很好，他一直会跟你谈，但是到他最后他就不跟你谈了。他对密教他真的他觉得密教这个从密教这些经典里面他看得到佛教呢，印度佛教融摄了印度教，然后慢慢就逐渐就在思想上就开始衰灭。所以谈到密教他觉得他不以为然，可以这么讲，这是我的看法啊，但是也从旁边的一些法师知道。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讲堂或者不管福音佛学院我们的课程的安排，其实谈到密教的不是多，谈到的密教不多。好，那我们翻到这个第十八页的 4.2， 这里有做一个补充嘛，哈，你看看 4.2 有没有导师重视印度佛教史，是不是十八页啊？17页，我的页码不同。好，4.2，你们是4.2还是4.3？4.2啊，没错。好，对于佛教之本质以流变分成五期，你看它分成五期，第一期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它所谓分期就是它依时间来分，所以佛世或者佛入灭之后的大概一百年或者一两百年，那时候呢称为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那最有代表性就是初期圣典，就是阿含经。那到了第二阶段呢，慢慢有所谓的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也就是说在这个声闻的僧团里面，就是出家的僧团里面已经有一群人要修菩萨行了，已经有一群人要跟佛陀学了，就是说我们好像不止一成阿罗汉就好，我们要跟释迦牟尼佛学。那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呢？哦，原来他过去是修什么？修什么菩萨什么？啊，佛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所谓的本身，他的菩萨的点点滴滴这些故事，就被什么？就被宣扬了。所以开始有一类人就慢慢转向了，我要跟佛学，而是不是要跟成阿罗汉？所以，但是他们还不是什么菩萨、还是大乘，不是，他们还是在僧团里面，还是共住在一起，大家很高兴共住在一起。持的戒律都一样，但是呢最终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期。好了，慢慢发展到最后已经成熟了，就以菩萨为本之大小兼昌，就是当时也有所谓弘扬大乘，那这时候其实很多大乘经就开始出现了。那当然它大乘经的出现是随着文字在西元前后开始被重视了，开始流行了，所以大乘经就大量这样出现了。那慢慢发展到所谓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所谓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就慢慢导引到就是以佛性为主的，以如来藏为主的。那如来藏是什么？佛性是什么？它是本质清净的，只是为客尘所染，就像一面镜子，有没有？它能反照能照的那种功能是永远存在的，它只是因为灰尘啊，你在那边看，你看不到你自己。你把灰尘擦掉，就像把我们的烦恼擦掉，那个你就可以看到你。但是呢，即使说灰尘存在或者不存在，那一面镜子的能照的功能是永远存在。所以这个如来藏就是这种意义啊。但是这种意义呢，我们看早期初期的圣典谈到什么无我啦、无常，好像很矛盾。 那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倾向，那这个倾向是反映在佛教的经典里面的，佛教的经典里面的。那最后到所谓如来为本之泛我和 一体，就到最后是什么？就是真常心了，真常心。所以这就是导师把它说为就像人的一生，童年一直到老年死亡，所以五期嘛，那配合童年、少年、壮年、老年那死亡。 OK， 这是做一些补充。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六点，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是不只是修正就好了，理论与修正呢都应以实际行为的表现来衡量。那有些是说大乘教修小乘行，所以呢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正上的偏差。有没有找到？回到刚才那个16页嘛，哈，16页第六点中间的部分，佛法不单只是理论，也不是只是修正就好了，理论跟修正是要一起的。就像我们要开车到好了到新竹，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怎么走嘛，还往哪个方向，然后你上中山高是要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都是理论嘛，对不对？你要有这个理论基础，你才开始实行。但是在佛教的发展当中，教界，我们所谓的佛教界其实是有偏差的。有一群人就强调修正，只要在那边尽管打坐，有没有？在禅宗一些学派，他说尽管打坐就好，你在那边就坐就好了。那有一些就什么呢，自认为是弘扬大乘，其实自己呢是非常自私的啊，说自己是大乘。就像我们中国教佛教界，我们都自认为是大乘嘛，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什么呢，了生脱死啊，为了自己了生脱死的心啊，还比别人更切。也是为了自己了生脱死呢，可以长期就是不关心人群的，也有这些偏重。对，那导师要点出这个是一种偏差了。那这是存在于佛教界的，那这种偏差其实都不对的。那我们如何去衡量呢？其实就是要有理论，再来以理论为基础来修行。那你这个人就是所谓的修行者呢，怎么去衡量呢？从你的行为表现嘛，从你的处事待人嘛，要看得出来。如果你说你很有修行，但是呢什么都做人也不会做，对不对？那就是很糟糕嘛，对不对？像有一些老太婆，有没有？我看欧巴桑，有些念佛很精进的，哇，整天念佛。那家里只要有一些小孩子太吵闹，他就很生气，他就骂了，开始骂了。点点嘛，静静的，他就开始骂了。那骂了又在这念珠，他可以一面搓那个念珠一面骂，你看啊，这个。那有些人就太强调什么，我要念多少遍，一天念多少遍，那念了多少遍好啦，这个放下，那我就可以去 happy 了，可以去玩了。那一天哇啦，做早晚课，做完早晚课好像就没有事了，就放风了，就可以去外面玩了。这个就很奇怪啊。所以你真正一个人有没有所谓的修行啊，齁，其实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这是很实际的哦。我们往往会非常很理想，就认为说，其实修行就是很简单，就是打坐，然后观心、数呼吸。我跟你讲，如果给你一个环境，比方说去到阿兰若森林里面寂静处，好了，数呼吸，数，一年、两年、一个月、两个月，你数到最后，你在怀疑了，你又怀疑说，到底我在做什么？天天数。那我的青春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你就可能会开始怀疑。其实你当你会怀疑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理论上你不稳嘛，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数呼吸嘛。如果你的理论很清楚的时候，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碰到什么境界，那什么境界你要怎么样的对峙，你昏沉的时候你还数呼吸啊，有啦，打呼啦，听不到。你这昏沉，你怎么去对峙？呼吸是你主要的修行那个对象，没错。但是呢，你要怎么去对峙？好了，你一直吊举，你怎么去对峙？啊，这在佛法里面都有很多方法的。 那这些呢，如果没有理论基础，我跟你讲，你很难的，你撑不久的。南宫逃修修灭灵令，刚开始哇冲啊冲啊，冲到后面就，所以什么是精进？精进就是持之以恒嘛，细水长流嘛。那你看一个人，其实如果你像你学佛久了或者出家久了，你看一个人，如果他刚开始哇很冲劲，你看哦，时间会证明，看他到最后、哦、啊有些满腹的理想，然后就开始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好像自以为是，到最后哎嗯，所以真的你要有理论，你才能走得远。所以这两者其实不是矛盾的，不是矛盾的。好，那再来就是导师说他强调他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教徒，但是呢，因为中国佛教源自于印度，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啊，但是他适应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刚才讲了，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同的。那经过一段时间，透过一些法师，而且那些法师也不一定是印度人呢。很多是中亚的，很多是我不知道哪里的，他们可能不是用共同的语言，然后就把这些佛法呢，所谓从广义的印度传入到我们中国。那在我们中国这个儒家的文化底下，又开始什么呢？去脉络化，然后重新的重置为我们适合中国人的这个佛教。所以到底有多少是印度的，有多少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这值得我们去了解。所以导师的任何的那个探讨研究呢，都是从印度佛教开始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啊，他只重视印度，其实不是，他说是中国佛教徒啊。但是呢，因为中国佛教界或者中国所流行的佛法其实已经开始不一样了，那我们是不是回归到印度去探讨，然后从印度探讨一直探讨到中国，诶，就可以看得到它演变的过程。那到底这个演变当中有多少是一种方便，是失去佛法的本意，那有多少是佛法的特性我们要保留的啊？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去做的。那再来就是第八，他说自佛教时呢，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然后汲取过去的兴衰教训，就是说从历史当中我们去得到教训，然后防范未来，这是很重要。所以从佛教史，所以大家如果我相信大家去很多地方其实或者看一些书都是重在佛教思想，你可能看中观，可能看唯识，但是呢，你这样如果长期这样看，只是着重在佛教的思想，其实可能你没有办法看到佛法的整体，你可能见树不见林，你可能片段片段的。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大家有对佛教有一定的认识之后呢，一定要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从世尊之前整个大环境，然后到世尊，然后到释迦牟尼之后，佛教内部是怎么有不同的声音，是怎么分化，那到所谓的大乘一直发展，那你这样才能够掌握整体的佛法。那到时候你在对某个学派的思想有兴趣的时候，你再深入，你就知道说这个学派在整个佛教史它是在哪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把它安插进去。不然的话，你听的佛法都是片段片段的，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放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整个轮廓当中。好，那最后呢，这个他说我的修学佛法呢是为了把握纯正的佛法，纯正的佛法。那你看看从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流传的佛典是什么？就从经典嘛。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中国这些法师非常了不起啊，最有名就是玄奘大师嘛，他去到印度，然后他走遍印度，住在那边住十多年，然后带了很多经卷到中国，然后从事翻译。诶，他一生都是翻译经典，而且他好像往生的时候他不是很老，我没猜错好像60多岁就往生，但是他翻译经典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他那个中文的品质非常好。那我们了解佛教， 或者了解所谓的印度佛教，其实透过这些翻译的，没有这些人哦，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啊、哦、读的都是，我们现在要读梵文印度文，那你要花几十年来读梵文印度文，那读完之后哇、哦、你还有生命吗？所以有些人就说啊，你们不要看啊，就批评这些所谓研读佛典这些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批评，这至少对玄奘大师不很恭敬，他拼着老命去取经。其实在玄奘大师那一时候，其实已经有经论的流行了，但是玄奘大师发现还不足，应该在印度还有，他才去的。玄奘大师不是第一个人啊，在玄奘大师之前已经很多法师去了，有些法师去都没有办法回来了，已经不知道再跑到哪里，死掉了。所以是这样的一种使命。那你看导师是从这些文献当中去探讨的，然后从这些不同的文献可以厘清，可以看清楚思想的一个发展。那什么思想有时候它会有180度的一个转变，然后导师这边点出几个嘛，一个是从人间成佛，这是非常出奇的，从人间成佛，诶，奇怪，怎么到最后后期的经典所以演变到天上成佛乃至极深成佛，那这个演变是怎么演变的？到底是佛教内部还是佛教跟外部的一种互动所造成的呢？那从因缘所生的等点点的，有没有从这个无我到真常大我，这些点点导师都一一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有谈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样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了解它的演化。所以导师就说什么，最后你看看确认佛法的衰弱呢，以演化中的神话俗话有关，那么应从传统的所谓的戏服当中呢，神秘的催眠状态当中呢，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这是一个，其实老实说这是一个大思想家要去做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管在家出家，我们以现在来说我们都很忙，我们都有很多外援，所以不容易看藏经。但是至少导师的妙云集里面，其实他有主要的那些佛教史也有啦，不同学派的说法啦，他的著作都有，所以从他的著作去阅读的话，我们很快就进入这个佛法的大海里面了。啊，有点讲不完，那我们这个是不是留到下次？你们讲义下个礼拜再带过来好不好？这一份，我们再继续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所以呢，从这个，我希望大家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尤其这第二部分呢，大家回去可以再看一下，因为我是重点式的说明了啊。那有些内容其实大家去看会更清楚导师的一个心得啊，心得报告。那这个心得报告呢，其实我们回归到上个礼拜所谈的，就是导师刚开始他对佛法有兴趣，其实就是因为他初呢接触到佛教的一些文献一些书本，那他看了一看，他发现这个佛教典籍里面所谈的跟当时流行在中国佛教界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差太多了。所以他说不行，他一定要去探讨。所以他你看他的探讨乃至他到最后乃至往生，其实他一生的这个整个研究啊都离不开他那种我们所谓的出发心，他的动机，他都是在探讨这一些。那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演化当中去找出一个所谓的纯正，其实就是佛法的特质。那你能够点出这佛法的特质呢，你才能够继往开来，开展出适合此时此刻的佛教徒所需要的这些种种方便。所以他一生的研究其实你看都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后天中秋节嘛，对不对？那在这里中秋节蛮热闹的，那像在我们在南洋新加坡不热闹的，中秋节 没有国定假日。那如果在英国更没有那当然在这个台湾呢，其实是三大节庆之一嘛。那我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中秋夜晚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在这个节庆里面呢，我们也希望很多很多众生，不幸的众生也能够得到祝福啊，最终呢也能够接触佛法。好，那我们要回向。